六月的多伦多，鲜花盛开，气候宜人，但来自印尼的华裔蔡华喜博士却仿佛无心去领略这一切。
所以我祝你们身体健康，万事万事。
他是应邀前来参加由加拿大关注印尼族裔暴乱联盟于2003年6月7日举办的一年一度悼念1998年印尼暴乱中的死难者的纪念活动。1998年，印尼这个美丽的岛国，在其总统苏哈托32年的铁腕独裁统治下，终于由于专制政权的通病、长期的腐败，而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继而引发了全面的经济危机，通货膨胀、物价暴涨，人民的基本生活品也出现了短缺，民众的情绪处在极端的动荡之中。1998年，在印尼各地都有各种不同族裔的暴乱不时的发生。面对这样的局面，政府为了转移民怨，有意散布舆论，说占印尼人口总数只有3.5%的华裔印尼人，却操控着印尼90%的财力，这是不公平的等等，在民众中挑动不满和仇恨。终于，5月13日的这一天，在包括首都雅加达在内的4个城市里，同时发生了恐怖的暴乱。在这场暴乱中，有近1200人被害，数量众多的购物中心和商店被抢劫和焚烧，因为业主多为华裔，所以华裔成为了最大的受害者。我是经营电脑商店的，我的一家店被烧，一家店被抢，事后我们得不到任何的补偿，甚至不敢对人说起。而最令人发指和恐怖的，则是这一幅幅令人触目惊心的华裔妇女被残暴奸杀的血腥照片。据报告，在已知的468名被强暴的妇女中，有90%为华裔。当时这些照片曾令世界震惊和关注，而有证人说，此次暴乱是印尼前总统苏哈托想要藉此实行全面军管而有意策划的。苏哈托因此受到了来自世界各国人民的强烈谴责，并在本国民众要求其下台的强烈呼声中不得不辞职。发生在5年前的这场导致1200多人丧生的大暴乱，对于很多其他族裔的人士来讲，也许已经是在渐渐地被淡忘之中了。然而，对于印尼华人而言，5年的时光还不足以荡平他们心中的伤痛和恐惧。那里是他们的家园，他们无法逃避。
直到今天，我们还生活在恐惧中，太可怕了。我们所有生活在印尼的华人，每一个都希望能够逃离那个国家。
血腥的、毫无人性的暴乱，深深地震撼了蔡华喜博士。而暴乱后，年复一年，却一直没有一个政党敢于为受害者说话。尽管已有了很多的证据和幕后策划者的名单，可当初行凶的暴徒至今还没有一个受到法律的制裁，而县政府目前还没有勇气面对和调查印尼暴乱的真相。另一方面，虽然经过努力，华裔印尼人的处境有些改善，但至今仍有30多条法律是对印尼华裔不公的。例如，只有5%的华裔子弟被允许进入公立学校就读等。这一切使蔡博士的良心感到深深的不安。他明白，在一个没有正义和公理的社会里，其实每一个人的最基本的生存权利都是没有保障的。 其实在印尼，很多其他少数民族也和华裔一样，受到种种歧视，人最基本的尊严也没有保障。比如暴乱中，有许多本土的印尼人被人煽动着去抢劫超市，进去后却被反锁，然后纵火烧死。事实证明，在一个没有公理、宣扬仇恨的独裁社会里，不论你的种族、信仰是什么，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蔡华喜觉得自己有责任为在印尼建立一个和谐民主的社会而努力。毕生从事医学事业而且颇有成就的蔡博士，在1998年下决心走向政坛。他想，也许有一天，当印尼有了一个完善的政体时，他的领导者会有勇气来调查隐藏在印尼暴乱事件背后的真相。可是这条路也充满了不平和坎坷。经过不断的学习和努力，1999年他自己终于在选举中获胜，但名字却从未在议员名单中出现，席位也被其他选区非华裔候选人拿走。面对这样的挫折，蔡博士心中涌起的是要继续走下去的勇气和决心。在以前，印尼的华裔都远离政治。蔡博士说，如果你一直地告诉一群人，你天生就是来做生意的，天天这样对他们讲，他们就会相信那是必然的、正确的。在印尼，华裔就是这样被教导的。在他们看来，政治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当然，暴乱后的今天，他们明白了，只知埋头做生意而不关心其他事，有一天醒来才发现，原来自己连最基本的人权都被剥夺了。反思暴乱，华裔印尼人在经过了几年的探索和努力后，2002年，在蔡华喜和他的支持者的带领下，建立了印尼协和党，立志为建立一个和谐平等的印尼而努力。回首建党以来几个月的历程，蔡博士说，近几个月的变化使我很受鼓舞，我整天忙碌却精神百倍，因为我的精神是这样的充实，我相信未来，相信公正。也许这条路会很长，但是如果下一代人能够享有更多一点的公正，我们就足以为荣了。
If the young generations can enjoy peace and justice。
蔡华喜此次到加拿大也是为了寻求各国政府和民间正义力量的支持和帮助。
有关人权，有关这个违反国之公义的，这不可以当是国内的内政来处理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认离这件事情呢，因为我觉得不单只是中国，我只是台湾应该挺身而出，就其他的国家也是要挺身而出嘛。好像我刚才讲了，有一句中国的话，就是说天下事天下人管，对不对？不过这当然不是全部事，而是大是大非的事情，我们是有责任，不单只是有跟人权自由有关的，就是很多其他假如我们觉得是跟正义违反的事情，我们也是应该站起来讲话啊。
我们的范围呢，并不是完全这个以华侨的利益来讲，我们是以整个的少数民族在印尼生存的少数民族受到歧视的来做一个发表我们的这个声音，就我们就等于是他们的口舌一样喊出来，就要求平等的这个相待。那我们只有能够达到各种种族的协和以后，印尼才会有安宁的时候。我们知道在印尼的时候啊，那些华侨根本没有机会，也没有办法，没有能力可以向政府申诉，也没有办法向外面这个要求救的，那种能力都没有了。唯一的办法，我们就是好，我们用国外的力量去影响印尼政府，看看能不能把印尼政府的对华侨的那种虐待，对华侨不平等的待遇的话，把它取消掉。
对于暴乱发生时，中国政府没有能给受害者应有的道义和实质的帮助， 蔡博士说，我们出生在那里，我们是印尼人，中国政府如果说我们已经和他们没有关系了，那么也很好，这样也不会使我们在印尼的处境显得有什么特殊，我们就是印尼人，我们不是华侨。
We are not 华侨，我们是印尼公民。 So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华裔印尼人都能有这样洒脱的心态。
周总理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说凡是加入外国国籍的华人就是像嫁出去的女儿一样，但是在女儿假如说在婆家那边有事情的话，我想做父母的都应该挺身出来保护他们。但是呢，说是归说，但是是不是这有没有做到，大家可以看到事实的情况。
当我们提出也想采访蔡博士的家人时，他婉转地说，我已经是60多岁的人了，而他们的人生才刚刚开始，我不希望给他们带来危险。5年前的暴乱使印尼人民看清了，残暴的独裁者才是一切祸乱的根源。在一个社会里宣扬对部分人的仇恨，就会把仇恨带给其中的每一个人。暴乱发生前，印尼的经济发展水平还属于中等发达国家，而一场暴乱就是大多数的印尼人生活在贫困之中，独裁者带来的是全民族的灾难。今天反思这场暴乱，对那些还在备受独裁统治之苦的人们来说是重要的，要想让这样的悲剧不再上演，还需要有更多像蔡华喜一样的人勇敢地站出来为正义说话。